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这堂课第四次上课，也是我安排序论三篇的第三篇。那前两篇名为序论，其实是结论。我上礼拜大概也讲过了啊，所以虽然内容比较难、艰深一点，也复杂，但是我就略略的给耳后啊，听过这堂课以后，决定要把维世教官当作主修的课程的人呢、啊，也是上次你们写小条子告诉我说 "Yes, I do" 的那些人啊，至少是那13个人啊。那么我希望尔后全班都会是啊，不过还是各随各愿。那么这个承诺其实是没有时间表的，因为佛法是没有时间表的。佛法时间跟空间都不是一种必然的限制条件，所以我们做所有的愿跟承诺都以愿为先啊，以信做基础。当然众生的所缘大悲的根本是我们的所依啊。那么我们今天要完成这个愿，就必须要追求菩提。当你今天能够用你所追求来的觉性或智慧，让你的心对一切的人事物都能够没有烦恼的逼迫感，那么你做起什么事情来啊，就真的不会再被时间跟空间各种有违条件的限制，搞得不舒服不快乐。这才是我觉得大乘给我们的一个解脱之道的方法。不过略略这样提，整堂不管是佛法哪一个宗派的课，其实它的目的都是这个。所以今天有一个同学在问类似这个问题，他问说澄净跟勤执的离跟放有方法吗？佛法其实专门就在研究这个事情，他也在提供这个方法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佛法好就在它比世间法更善巧，因为它不给你任何的负担，它完全跟你讲这样的做是一个完全没有负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可是我如果这样子讲，你们的信根如果不具足，你们一定不太相信我的话。这边只有那个人点头，我相信他懂啊，因为从他的报告当中，我可以知道他过这样的生活。那么，如果你今天已经能够依循佛法的规则，过符合佛法的那样子的一个表面上希望你过的一个无忧无虑解脱涅槃的生活模式的话呢，我相信你会很舍不得离开那个状态，你也会真的相信佛法所言呢、啊、真实不虚。不过大乘还有比这个解脱涅槃的境界以及追求的目标更微妙难知的部分，那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在更上一层楼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听到以前老人家说啊，百尺竿头更上一步，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那是老人家劝我们呢、啊、积极向上哈，追求这个高峰经验，追求这个就近的关怀的一种勉励的话。可是就佛法来讲的话呢，还真的得要这样子哦。百尺竿头指的是你目标的完成，可是目标完成之后呢，你还要能够舍得下那个目标完成的结果，还要能够更上一层楼，你就会觉得那我放舍我辛辛苦苦得到的成就，啊，你看感官值得吗？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所以你会去比较分析，这样子值得吗？可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曾经有过几次到达那个高峰经验，你就知道高峰经验是根本没有办法住在那里的。高峰经验所给你的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条件的信心。完全没有条件的信心，哪怕那个信心之后你所度过的日子如在无明的黑暗当中，你心也不会有任何恐惧。所有有过宗教经验的人都会跟你证实这件事情。虽然我不是那么的完整体会那件事情，不过这七八年来我可以跟你讲我的体会， 不能说是七八成，但是我觉得有五六成，我可以跟你 assure，非常非常确定，佛法可以让你过这样子的生活。可是问题是，要过到那样的生活，是不是要过到完全没有世间欲、没有世间事的生命境界呢？大乘告诉我们，不是。声闻乘跟缘觉乘告诉你，必须离欲，真正的离欲哦，离开欲界的欲哦。那么大乘告诉你，你只要把欲以及色界、无色界、三界六道的实相看清楚，离不离是你的选择。可是呢，自性波涅盘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所以，如果一切的实相本来就应该是一个没有忧虑的逼迫，没有烦恼的热闹，没有任何让你觉得不自在的缘起，那么本来我们应该要得到身心的大自在才是。可是我们今天错失了这个财宝，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对于面前境界的误会，老是用成见跟情执来对待这些人事物。那么说起来简单，可是我们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看不见。纵使少少许的看见了，也离不开，也放不下。好，我也不叫你离开，我也不叫你放下，我叫你把这个道理懂得吗？我们也不见得懂得，稍稍知道一两分，你可能80%-90%的时间，通常是把这件事情忘了的。摆在脑后，根本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糊涂啊？把这么简单的事实，置之脑后，然后去追求那些根本不可能驻足的事情。可是这样的想法，如果单纯只是这样子的话呢，会让你有过度对这个世间事、世间相的厌离心，而佛法又不希望你只是成就这个厌离心而已，因为厌离心是因为你过去那个欲。嗯，干关了，然后呢，又觉得他让你那么受苦，所以呢，就会有两难，那个两难让你无助感，让你无力感，所以呢，你认为应该要舍，可是还是嗯，干棒，所以才会觉得有厌离感。佛法的分析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是自在了，你了知他对你的没有吸附性。所以你不管在其中不在其中，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你的缘起让你在那个因缘上，你就做那个因缘的事情；如果缘起不在那个因缘上，你就不做了。我举一个妙老的例子，我有一次在黄院长家问他说：“妙老，你这样子批评，你这样子批评，这个台湾最多的净土宗的，目前的现象，你不怕你的供养会少吗？”他说：“如果没人供养我，我回到法云禅学院，我好好禅坐。”他在不稀罕到处去为了化缘呢，去应供。他说：“我只是把我内心真的觉得好的东西带出来让大家知道。”所以，我经常我因为我那段时间大概2年，只要他有来台湾，我从头跟到尾哦，跟他跟前跟后，看到很多大功德主在他旁边跑来跑去。他经常问那些供养他的大功德主。你有没有读般若经呢？你有没有修四念住？你是大乘论听过几遍了？之类的问题，他老是在关心你有没有真实在修行。那么你如果真的实修了，你出自于真诚，因为觉得感恩，因为觉得哎呀，真的应该要多帮助一些常住法师啊，多早一点。多一点人正圣道，所以那个供养啊，就会完全无私无悔，对不对？所以他老人家一直希望，一直希望这个法师跟所谓的护法之间的关系是处于这样的。我们要护正法，护有人实修正法的人。我们这些在家的居士，就是要护持那些实修正法的人，这叫做护法。啊，而不是说，哎呀，我努力的去做世间事，做世间人，做个标准凡夫，然后让那些人去干他不晓得干什么的事情。如果你对他们在干什么不知道，于是呢，护法居士之间就跟法师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跟距离，因为思想上有断层嘛，不晓得他们在干什么嘛。 那我们今天只是因为不管是尘劳放不下，或者是不需要放下，你愿意采用八万四千法门当中给你的方便善巧，这样子安住你的身心。其实不管你在哪一个缘起上过你的生活，做你的工作，其实本来也无妨。不信你出家看看嘛，出家剃了头，穿了袈裟，还是要担任僧团的执事啊，对不对？轮到你当执事的时候，你就是护法嘛，你只是剃了头的护法啊，做的事情跟我们事后在师父旁边做了些随侍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也要有人管财务啊，也要有人应付每天来的香客啊，对不对？也要有人管大寮啊，居士区那边还要有人帮他行堂啊，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你看到了寺院之后呢，都是师父在伺候什么？伺候我们这些在家人呢、啊。那些师父在干什么？那师父就是护法呀，他不但护师父以及那些实修隐修的这个师父们，他还在伺候我们这些其实一点修行也没有的在家居士啊，对不对？不过就是要护养我们的法身慧命，让我们起一念信心，觉得说，哎呀，人家永功，我来这边护个法，丢几块钱，自己有没有觉得很惭愧？应该要把这个惭愧心拿回去，开始起善法欲，对不对？觉得我要用我们有一位学长写的周行周记的话，我从今以后要好好的养肥我的道心。肥这个字用得很好，但是也不太好，因为肥就是出众，但是它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把资粮具足，把障碍排除，把障碍排除。所以应该是很勇敢啊，那种生生不息啊，这个君子自强不息，那个真正的健者，这个强健的行者，把自己呢养成一个强健在道上的行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正观我们的缘起，就在我们的缘起当中抉择一个依正法而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今天还在劝一个很忧郁的师兄啊，我说不要那么无力感啊，每天唉声叹气的。他说啊，没智慧啊。我说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安忍在你的选择向下嘛，你选择什么就好好过那样的生活嘛，对不对？那么你有多少条件就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如果条件不如意了，你就修正嘛，能够愿意去修正，能够选择，而且能够安住在选择的那一份安忍，就是智慧。不要六度里面的忍辱波罗蜜，很多人就把它解释成咬牙切齿的忍了、啊，那不是那个忍，忍是确认，因为我心中对正见是确认的，对我的目标完成是确认的，所以我没有怀疑了，没有怀疑不就是信吗？我每天过着无条件而有信心的生活，每天呢，其实我很想大笑，大笑不是想笑现在的世间人有多么悲哀，其实不是。其实是真的很好，想要很高兴的笑，可是看到很多人很忧愁，就不太好意思笑，笑了会感觉让他们觉得很难过。你怎么这边幸灾乐祸？比方我昨天白天去参加一个这个从泰国送来的富贵金佛的一个安坐暂时安坐的典礼，那么这几天都是股灾，对不对？那么那个富贵金佛。说他的神奇妙用是带来财富，很多信徒在那边讲，干母啊，就是因为现在很不好，所以他才会带来啊，对不对？如果现在已经很好了，他来那是锦上添花，没有意思。当然就是要在大家都很凄凄惨惨、忧郁，要过一段不晓得多长的苦日子的时候来嘛，对不对？他在101待了两天。然后呢，绕进台北，然后到山上去安坐，暂时他还没有个房子可以住，就暂时这样子，给大家一个精神目标。虽然我们今天必须要走过低谷，但是有盼望。我们人跟人之间又有那种提携的情，所以其实也简单的去回应一下，其实成见跟情执的离跟放，不是我们一般的解释。 离是不被系缚的意思，叫做离。离系是不被系缚、捆绑，就像是你被绑在十字架上，你会觉得你的灵魂、你的身心、你那个正知见、你的明了性被捆绑了吗？你不管怎么样被五花大绑绑着，你今天能够想事情，乃至于有创造力的那种自由自在，有被捆绑吗？不可能被捆绑了。纵使一口痰吐到你的脸上，就这样子流下来，它会让你的灵魂，它会让你的明了性觉得有任何被染污的感觉吗？除了你今天的面子跟自尊觉得有点受伤之外。所以情执是那个部分，成见是那个部分，那个很表象的部分，真正你很内在的部分其实是很自由的，其实是不被系缚的。这就是离的意思。放的意思就是放下那些你根本不需要执着的东西嘛，因为你根本也抓不住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本来就只是暂时的供我们使用，它就是来来去去。不信我们今天整个财务杠杆玩的所谓的 turnover， 就是流转，就是我们的周转率的游戏，不就让钱、人、物一直不断的流动吗？只是因为流动有了固着性，就是在哪里不动了，对不对？周转不灵了，我们才会觉得苦嘛。如果它一直不断的在 keep moving， 一直保持在流动，其实是好事情，其实是好事情。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所有的起伏其实都有它韵律，只是那个韵律不是一个单一的人可以掌握的。所以大家卷在这个共业结构当中，就必须要忍耐这个现象是超乎你个人的掌控之外，你必须至少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你要选择你能够承担的风险是多少，然后呢做必要的避险。纵使你做了这些有为的方法，最保证的一帖药还是涅槃。佛法跟你讲的道理是这样，最好的一帖药还是涅槃的那种安稳性，那种不受热闹逼迫的那种清净之性，那个还是最根本的东西。很多人去寻求很多快乐的方法，那些快乐方法如果是有为法，比如说听古典音乐啦，喝一个什么葡萄红酒啦，或者是洗一个 SPA 啦，或者是做个旅游啦，那些东西都是周期性的、有为性的，那些事情是生灭法，生灭法的觉受是不能解决生灭法的，它只能暂时让你离开让你受苦的情境，可是你终究还是要回来面对。可是涅槃跟菩提却让你可以在面对那个情境的时候呢，不被逼恼。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功夫差很多？而且是功夫不是叫你自我麻痹，是要叫你自觉，反而不是叫你自我麻痹，叫你一直不断的把眼睛盯在实相上，不要动，不要去看那些虚无自己编织的假象。你可以去编那个假象，那是因为要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对不对？因为这是约定成熟的有为的规则，因为你必须参与这个规则的游戏，所以你跟大家玩，但是你的眼睛还是必须盯在实相上。安住涅槃的法性才是佛法最根本的教诲，最根本的教诲。所以整个佛法不管哪个宗派，如果不是讲这个道理跟方法的话，它就不是佛法。佛法如果只是讲纯粹的知识概念理论系统，它就完全不是佛法，对不对？因为世间法就可以谈这些东西，当然佛法可以当作世间法来研究，我们绝对可以允许佛法被这样子来看待。可是佛法的本质性并不是这个，佛法的本质性就是帮助我们早一点，而且早一点并不是一定要三大阿僧祇劫或者是无量劫。明心见性在一念之间，就是你肯不肯去接受实相。因为所有每一个佛经或论开头的第一句话总是讲结论，总是讲结论，可是呢我们都不去相信结论，我们就宁可去走很长的迂回的路。而佛法佛说法永远都是先讲结论，然后再婉婉道来，委析就是非常具细迷疑的跟我们讲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道理 还有方法，还有次第。道理就是我们的境，方法就是行，次第就是那个位次，就是我们今天的唯识相、唯识性、唯识位，对不对？你要面对的境界，你要解决问题是什么？搞清楚。你要所做的方法是什么？对不对？那个方法就是正信了、你要证到那个一切法的实相的本性了、那么它的次第是什么？位是位。等到你的位次圆满了以后的果功德是什么？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法的每一宗每一派，尤其是论点，乃至于有一些经，它具备有论的风格，它更是用这样子的方法，一部经一部经，一本论一本论的在教我们。可是我们不肯用这种态度去一边学一边做，所以因此我们就会把解跟行当作两条路。我看到你们很多的修行周期当中，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个别对谁来回应哈，不过总之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就是觉得对于你今天的解门又没有把握，对你的行门好像又不能够指引你现在的需求，那就显然你的解跟行是两码事儿。虽然我讲有解行相应，好像有解有行，对不对？行就是行你的解啊，解就是解你为什么要那样的行呢、所以解不就是行，行不就是解了吗？解跟行的主体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如果解跟行是两件事，那么你就麻烦了，你就解归解，行归行，那很麻烦嘞，对不对？解了半天认为应该要这样的做，可是你每天在做的事情都不是你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不成麻烦吗？所以解行相应的 真实的意，它真正的解释是解你为什么，理解你为什么必须要那么做。你因为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很难搞啊，我如果完全不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不会去做，对不对？如果我每天都在做我不了解的事情，我会做得莫名其妙，突然瞎猫碰死耗子，天上掉下一个佛来给我看看，什么东西嘛，很奇怪，你会吓一跳嘛。不信的话，你突然 面前出现一个藏六金刚给你看，你也惊到呗？你可能会觉得他是鬼啊，撞到墙啊，这很可怕的。可是如果你素来就一直不断的祈请金刚啊、护法啊、上师啊、本尊啊、佛菩萨，哎呀，突然让你见光，你会痛嘎，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没有学养，你没有真的信解力的话，你还是会错认消息。所以解跟行根本都几行代际，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两码事儿。那你就说，我每天在那边 K 四念住，我的行门就是念佛，你跟解行无相应。我说看你怎么理解啊。如果你认为念佛不是四念住，那就完蛋了，对不对？你每天在学四念住的方法跟道理，可是行的就是念佛，你又自己感觉不到念佛跟四念住是一件事，那就是两码事嘛。那表示你不是解错了，就是行错了。如果你解对了，行也对了，你就会觉得解不在行外，行不在解之外，听悟不？好，慢慢，如果还是不能够真的很体会，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去做你们认为修行的事情。或许在你们还没有真正入身变成老参之前，你们或许会觉得修行是一个很神秘的事情。事实上不神秘，一点都不神秘。修行就是在你的起心动念、对事对人、处事待人这一切之间，但是为了要让这些事情做得非常的自在跟自然，所以你必须要每天有些定课，刻意的要求自己训练你的作意，训练你喜欢的语言模式。于是我们必须要称颂，对不对？多去念一些好的句子，让你脑袋瓜，让你的心中讲这些句子不扭捏、不做态、不奇怪。如果你经常在你的课诵当中讲我爱、我尊敬、我恭敬、我礼敬、我称叹，讲这些对众生恭敬的话语，你就会在平常很容易讲得出口。所以 修行的定课就是训练你的身与意，而身与意转一个平常话，转一个白话文，转一个日用平常的话语，就是你平常起心动念的想法、意业，你说话的模式、语业，以及你身所做的身业。所以修行就是在练习你的三业清净，而真正的实修考试就是把你今天训练你的三业清净的功课功夫拿出来，对不对？所以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的改，为什么我要这样的做，而我确实去努力练习，而最后做到了，就是信解行证嘛，证就是做到了嘛，行就是每天有定课嘛，练习我要怎么做到嘛，解就是了解我为什么要修正我过去的错误，哪些错误要修正，哪些正确的应该要学嘛。信就是知道我要选择从哪里下手，所以信是智慧来着的。信要替自己找到毛病，为你的毛病找到一个能够解决的方法，然后呢，很心甘情愿的安住在那个方法当中，一门深入，这就是信。信是让你的心不要有犹豫不决的态度，你只要有犹豫不决，就是疑。疑就障碍信心，每天会让你去追求根本跟解脱无关的事情。但是你只要每天盯紧那些你跟你的问题有关系的解脱的法、解脱的方法，你就不会一刻钟离开，让你心平静，让你心快乐，让你心得欢喜的一种时间机会。所以我不晓得在昨天那样子下雨的场合，跟着富贵金佛在那边绕街的人，看到走过市政旁边的那些愁眉不展的居民啊，心中会不会起大悲心啊？当你回到山上去把那个金佛安坐了以后，你会怎么样在金佛面前为大众祈请，还是为你自己的所得祈请？这就看出来你的信解行证，你这个心中的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品质。我不敢说我有多么高尚，但是至少在那个全程，我的心真的看到当代社会目前大家急迫的需要的离开苦的因缘是什么，我为这个东西祈请，一点没有说哎呀让我今天晚上捡到50万，不会这样，因为这种愿不太容易成功的，对不对？不太容易成功的。那我为什么不去许一个不那么容易兑现，对不对？也不必在我身上兑现，我愿意为这个事情做正上缘，为他愿意付出我这一念心，因为我愿意付出这一份心，愿意付出这个时间，你知道吗？我换来是我心的平静，很平静。我发觉我越这样的求，我越觉得我需要的不多。我已经是这么丰富，有这么好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会拉我到善之事、善的因缘，让我每天欢欢喜喜的在这些因缘当中跟大众接触，不欢不乐呢，对不对？去那吃三顿，对不对？来去开204块的火车票，安尼尔。所以你到底心中是信仰个人经济还是合作经济？我是非常相信合作经济的人。你只要心没有那种我所，没有那种绑着，没有那种界限，没有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想法，我就尽己之力努力去做，努力去做。然后呢，用一种合作、宽容、包容、尊重的心态，大家去分享这个资源，都知道这个东西是我向所谓老天爷借来暂时用的，我用多少就还更多，还更多，因为我要还更多，所以我要更积极的工作，所以我不会不工作嘛，对不对？我会做物超所值的价值还给人家，对不对？赐人家3分钱，我还人家怎么样？3两金、30两金、300两金，只要我的能力做得到。于是你过这样子的修行生活，你的生活不会消极嘛，对不对？ 也没有理由离开你的工作跟生活的场域嘛。所以修行完全就是改变动机这件事儿，然后呢，找对方法，然后呢，修正跟这个方法相违的三业，学习跟这个方法满足有关的三业，然后确实做到了就证了。这个都还是在世间事上的完成。最美好的事情是，当同样把完成世间事得到圆满功德的这些有为法转向无为法的完成的时候，你心只要入到那个永恒不变的涅槃境界，雨打不湿啊，风吹不散，天崩地裂它也不会坏，那个就叫做金刚波若波罗蜜。你相信我，这件事情是投资，绝对百利无一害。我绝对不是那些卖各种金融产品的人，我绝对给你保证，我们这一只股票的 performance， 过去的 performance 绝对代表未来，对不对？你不用去看，你不用去看盘，它每天都是涨停板，就是这件事情。那你为了这件事情，我四件事还要做啊，还要做就是随缘嘛。随缘意思不是随便哦，随缘要用上你今天可以知道的智慧，但是你智慧再怎么灵光，世间世事变冲再怎么能干，你还是要接受无常，法性的考验，对不对？这是要甘愿，因为它就是实相，你已经把实相不当作意外，不当作偶然，你把所有的实相当作是必然。而且这种必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你也不用管它。我心只要依靠在无为法心上，我何必怕这些事情？真的不必怕。该要怕的是善知识在哪里，该要怕的是我做道场在哪里，我心所做的道场在哪里，我的那棵道树长多大了，长多壮啊，对不对？枝叶有多么能够复印多大的天地了？我关心是这个东西，其他东西啊，那龙鹤。但是我尽我的心力，随缘是尽分的意思。随缘是不去攀缘，不是定一个计划，然后刻意要怎么去做，做不到就不择手段，那叫攀缘。随缘是尽你的力去在你的角色上。做到你的责任，尽你的义务，但是怎么样就归给因缘嘛，对不对？共同来完成这件事儿。佛法讲的这几个基本态度，是要保住你今天还没有证圣道之前，你的心至少能够扶住你的烦恼，不会被境界搞乱，然后你才有办法保任你的法身慧命，继续一直不断的增上你的道跟果。等到你的道果成就为止，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要跟各位讲，如果各位真用功用对方法了，这一生是可以得到消息的，不管那个消息是多么高高低低。因为所谓的消息不是明心见性，不是开根本智，而是得正见。我们第一个最浅的里程碑就是得到正见，得到佛法对于中道实相的正见，然后呢对他开始起信任，然后呢而后从今而后心就系在这个正见上，我们称为叫做真如三昧。你的心但念真如，思思念念永远不会忘失这个真如法性，中道实相第一地，你不要忘记这个事。你知道他不会离弃我们，因为他是一切法的真实。这件事情比上帝好用，你信一个上帝，因为圣经还说我是上帝，所以我偶尔也会降祸考验你们。后来就说考验的不是我，考验的是撒旦，你心中的魔鬼。我发觉圣经经常也前后话不太对物， 对不对？又说他会降祸，又说降祸的不是他，给我们考验的是撒旦。可是佛法说，你不要相信这些事情是谁搞的鬼，你不用怪罪任何一件事情，在里面学习因缘果建立，因为这个果报稍纵即逝，随即就是下一念心的因地。只要这一口呼吸还来啊，就是你的 chance。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我昨天很感动的事情。昨天有一位到缅甸赈灾的法师，他跟我讲一个他很感动的事情。他们是去赈灾的，然后呢，他们那个缅甸的那个佛寺的一位比丘啊，也去关怀他们。一去以后呢，那个法师没有做什么话，他说：“大家坐下来，我们禅坐一支香。”哎呀，在想不管是缅甸人哈，不是我们台湾去的那些，台湾去的唔在被冲上面，可是当地缅甸人因为常识在那个寺院的教化，所以他们大概就已经有一个公约数，有一个心里面的契约。当师父那样的讲，引磬一敲的时候，大家就随地席地而坐，然后就开始观呼吸、四念住。他说啊，哎呀，缅甸人虽然过的是物质生活不好，每个人观呼吸、四念住，跟全民运动一样。我立刻补上一句话，我说这就是缅甸人的福报。他说，福报。哦，原来福报不是金钱而已，福报是心灵的平安。你知道吗？在那种酷热的中午，枪引磬一打，大家席地而坐，哪管顶上有没有树遮阴，立刻就是观呼吸。观呼吸就只是观呼吸，哪怕天气热，刚才坐得很喘，呼吸就是很大声，出入有声，调到它无声绵细为止。就这样子，因为那个就是生命的本质跟唯一的真实。生命就在呼吸之间，你看得到呼吸，就看得到你的心，就看得到你的生命在生生不息。我既然还活着，有什么东西我顶不下来的？有什么东西顶不下来的？他们把观呼吸跟四念住当作是全民运动，你知道吗？虽然被一些野心分子的军政府所控制，可是那些人民的心可以自由，可以自由。等待共业过去，尤其他们这一次因为风灾，所以呢，全世界哦，所有的慈善机构没有一个机构缺席，不出现在缅甸的。全世界，缅甸不做花一毛钱的公关费用，全世界关心那个地方。带来所有的科技，带来所有的关怀，带来所有的教育跟文明，未来的机会就在这些人跟当地的小孩子接触当中。我就看到了未来缅甸的孩子有很多的机会，因为他们跟国际接轨，而且是跟国际间心最善良的一群人接轨，哪怕他们的父母现在有多苦。我如果是他们的母亲父亲， I don't bother， 知道吗？我看到孩子的未来，我现在又怎样？我现在又怎样？我如果把一群我的亲生的儿女两个大汉，我能够管得他老死吗？只要我看到有个光明的未来，我放心啊，我就放心了嘛。所以我剩下的工作就是看好你现在的呼吸嘛，随时用四念珠按住你的正见。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呢？而如果你把这种善根就是回向，等你这一期报尽了我的阿弥陀佛净土，继续修四念住的话，请问我的解跟行有没有两回事？有没有两回事？我现在就在过阿弥陀佛修行的生活，死后我当然在那里报道，说我要跟啊那位最可爱悟性很高的师姐讲一句话，你不想跟我约，我却要跟你约，我们就约在阿弥陀佛国见面。我见不到你，我回来找你，你见不到我，你要不要找我？而且在那里就是过这种生活嘛，我现在开始就过这种生活，我们为什么不会在那里过同样的生活方式？ 就差一个回向心而已嘛。不管你修什么行，就是一个回向，愿就确定了，信心也圆满了嘛，对不对？行的功德，每个人差别，那又怎样？我迟早赶得上，我迟早赶得上，对不对？他终究得在终点等我，你不跟我约，你还是在那边等我啊，对不对？我先到，我一样在那边等你嘛，我还发愿我回来找你啊，就这样啊。分宗分派分法门分就近目标分这么多的差别，你知道你心中在搞分别吗？所以整个的佛法，不管什么教派，尤其是唯识教观，单刀直入，你会发觉，哎呀，有人不会读这部论，把这部论读的一堆的名相，然后呢给他称个名称叫做法相宗，哎呀，又称说法相宗不了义。问题是什么是了义？了义是你了不了这件事情，要怎么修到成佛，对不对？如果不了义就不成佛的话，请问，请问周立盘多刚，他为什么可以扫地悟道成就阿罗汉？扫地是一个多么了义的方法，你告诉我，为什么所谓的了义，所谓那些人的了义才能够成佛？了义是你能不能了真实义，哪怕是一围城他都有真实义，哪有一法不是真实义？你告诉我，从原教的观点来讲，无有一法不具备真实义啊。你了不了是你的根气，是你的智慧。我今天还在法门边徘徊犹豫不决定，老是觉得解得不够，行不得，行不来，其实你是不愿意去行，你不懂怎么是行嘛。你懂得了就做得到了，你做得到就可以知道你行的是你所明白的东西嘛。两件事情是两回事吗？老是在向上哦，看到那些人每天青灯木鱼在那边叩叩叩念阿弥陀佛，那是真的修行。我每天在那边胡说八道，我那过去哇，不是修行的，不是吗？我不打草稿，我心中所想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脏污的，是修行吗？就是修行嘛，随时随地让你想的不是染污的事情，随时随地让你讲的不是染污的事情，虽然措辞有习气的问题，这还是得说哈。你身所做的也有习气的问题，但是你心居心，你的动机没有杂染，这就是修行。然后把这种有少许功德回向净土，有少许福德与众生共，别人做得比我好，随喜功德，他已经完成了供养礼敬，对不对？一看稿随时长随，请问一切因缘恒顺，普皆回向，十大普皆行愿全部讲完了。每天过这种生活，每天过这种生活，你不会觉得很快乐吗？你会觉得需要离开什么东西才能够过这种修行的生活呢？不需要啊。今天是因为我当初误会了修行是什么，所以我离开我的场域，而那个场域是因为我生病，我觉得我要等死，所以我切开我说的一切，我努力在这边安静等死，结果等不了死，等来了不死的消息。我不是说我什么时候死不重要，而是真的等到了涅槃的证件。我当我了了涅槃的证件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宝贝几辈子吃不完呐、啊。于是我就开始报恩呐、啊，努力的想办法学各种的方便善巧，把这个消息讲清楚，把这消息讲清楚。你们也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方法做出那种风格来。啊，但不要像那天报纸，我看到那个报纸有一个居士，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像我的名字叫做廖成林，对不对？说我的法号呢叫做上承下灵， 在此开示，大家要怎样怎样，然后被那个新闻给他涂抹一番，不必要那么怪异呀、啊。在你的场域，在你的工作领域，不要那样怪异呀、啊。讲平常话，做平常事，心清净，你的语业跟意业，语业跟身业做出来就是清净的，人家就会好奇你的改变是什么，于是他会问你的心中事，对不对？朝你所学的范围去努力看齐，你就是宣教师啊，你就是说法者啊。所以我说，我跟你们相约当同学，要你们去当法师，就是当这种法师，不是学我一样用嘴巴皮在那边讲而已啊，对不对？身体做得出来，语业实践得到，都能够让你的三业到位，这种法师才是最高贵的。你看佛的不共功德当中，那个十八不共法，对不对？到达你的身业、语业、意业都不用防护，它自然就清净，没有任何为失过失。那不就是佛的不共功德吗？你今天能够少分少分做到那样子佛的功德的境界，那你就是佛的弟子嘛，对不对？你就是法的王子嘛。等到你圆满了，你就真除变得法王啊，法王就是佛啊。所以你何有不敢承担的事情？不要那么小格局了，相信那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所以我会努力去做。如果我不相信它可以达成，我就不会努力去做，就会给自己有很多方便的借口啊，怎样怎样就好了啦。对，我跟你讲，不要你自己设限，你这条命会活多长，我们本来就不知道。我发的愿要就近完成，但是我做到什么时候就必须 say 拜拜，我也不能决定，对不对？所以本来这件事情就不决定，不是你决定到哪里就可以决定到那里的，而是我每一天都过很积极的生活，尽量做，对不对？做到像我们楼上管理员长寿佛那样的93岁，还每天能够当管理员替大家服务，替大家服务。我每次进门入门就是长寿佛好，他说阿弥陀佛，互相就增上了。对不对？互相增上了，多了一个念佛功德，大家各自回向，就像这就是净土的因地嘛，对不对？而果地自然就在净土相应嘛，哪有什么委屈的事情呢？真的，这个信心不能退，绝对不能退的就是这件事情。当你不退信，修行才有根本。如果你信心经常进进退退，有一搭没一搭，你不管有多少善根功德、福德智慧，就会经常的退失，因为保不住，因为保不住。所以那天三楼以及我们有一位学长在问我，我们去寺院供养师父，我给他钱，为什么我还要跪下？那就看你看到什么。如果你是看到一个理的光头的，我以前的小学同学。对不对？他以前我第一名，他第六名，而且是倒数第六，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对不对？出给乱搞，对不对？你如果用这种眼光看他，当然没什么了不起。我供养给他，我干嘛还要跪他？真正有修养的人，当你要跪着供养他的时候，他就说向上一问讯，或向上礼佛一拜，对不对？真的有长老，他受得起这个信徒供养的人，他会为你说一个敬，对不对？劝勉你敦品向上，栽培善根等等的善语言。所以本来我们在一切处自然而然就应该要恭敬的，何况对于一个佛的 symbol 形象，对不对？不管是佛宝、法宝、僧宝，都是佛的形象，我们只是对那个形象表示我的敬意，表示我的敬意，只是这样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的事情。那因为这已经变成是一种 custom， 所以呢，我们入到寺院之后呢，自然红包都会放在窗口啊、门口啊，或者那些知客师就会直接拿给你，对不对？因为他知道来这边至少你多多少少都会供养嘛，所以这就变成一个 custom。所以这种现象只是你喜欢跟不喜欢，所以当下你就应该要看到你的评价的习惯。 我总是在看不惯，你不应该这么做，有更好的方法。老师讲，莫学再教我，这种 critical thinking， 讲 thinking 不太对 ，critical behavior， 那种批判性的行为太强了，好强了，你知道吗？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我以前在做教育训练的时候，我在做 presentation skill 的训练，我的一个秘书啊，不是秘书了，他其中有一个总经理秘书，才不过在他的座位准备好他的 foyer 就投影片，走上台才放好，还没有开口，我就停住，数了他40个缺点，他当场掉泪下去，我再也不学简报技巧了。我是这样伤人的，啊，不是商业的人，是伤害人，所以批评只会造成伤害人的结果，而且得到对立，得到对立，这是我这辈子得到最好的教训。虽然每个人都说廖哲宁你很聪明，后面那个 but 就不说了，真的，我永远都听不到最真实的话，可是我也很讨厌听前面的话，因为他们都看到我表现出来的聪明，却没有看到我的努力，我是觉得很不甘愿，我是比谁都还努力，别人看不见，就只看到我表现成果上面的狮子变虫，这个不公平啊，对不对？我就在心里面想，他的努力有我的十分之一吗？十分之一算客气的，真的，真的，我心中还有这种不甘愿。你太客气了，你，所以刚才在上课前，大家看我，比所有同学都早到，在那边写白板。他说：“哎呀，这个老师是专业的，学生都是业余的。”我废话，老师本来就应该是专业的，学生本来就是业余的，这本来就是应该啊，安尼啊，不是。这样认真的老师是不应该的啊，本来老师都应该安尼啊，是不是安尼？就是这样子嘛，只有我们认真做，我们才能够替你们每一个人争取时间嘛，不然你们工作那么忙，生活有那么多的尘劳，我只是替你们读书的书童，帮你们做整理的东西，这本来就是我的本分事，做好了之后，我收获比你们多10倍以上，对不对？青菜米跟阿力，你们懂多少拿去了，我会少很多吗？不会嘛，所以我乐于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投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所以我甘愿做到现在，而且会做到生生世世嘛。当你这个勇敢出来了，你就没有后悔了，当你过一个没有后悔的生活，你随时随地都会很高兴，只是有的时候不敢笑出声音来而已因为太快乐了会被人家嫉妒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快乐还需要有学分去学吗？真的，世间法所有的快乐学分都没有佛法好，而且这个学分我告诉老真的不用费吹灰之力，很容易做到。如果你会觉得勉力而为，还在那边起不起出，我也不要三种 MKY 的人哦，就表示你没有找对方法。只是这样，找对方法，那你没杠啊丢吼，又省力又快，又省力又快。所以我们今天要在性味这段过程当中磨蹭很久，本来就是自然的，因为你们要磨掉很多不正确的习惯，不正确的想法，所以我稍微对你们要求多一点，老实讲是为你们好，但是我不是要你们跟我学，而是要你们跟你们自己学。所以我在此公布我的这个礼拜的题目，我们第一个礼拜的题目是学佛路，我的学佛路，对不对？我是一路来怎么学佛的。第二个题目是什么？我对三宝的信心是多少啊，或者是说我今夜如果一睡不起了，我会遗憾些什么？这是第二题。第三题呢，我的愿景跟业障，我为什么把这两个题目放在一块呢？因为你有多少愿景，就会发觉有多少做不到，于是那个做不到的部分就是业障。所以你只要把我刚刚看了一个份报告，我从来不晓得我的愿景是什么，但我有以下这么多业障，业障可以写108条，愿景举不出一项。我说你只要把业障反方向写，就是愿景嘛，是不是啊？ 都这样简单的代志，所以我要把愿景跟业障把一个题目写，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件事情的两种叙述而已。可是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比较负面思考的人，你写出来都是业障；如果你是像我现在很积极正向思考的人，你怎么写都是愿，你怎么写都是愿，而且觉得信心满满的 ，no problem，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剩下就是相信三宝，时间交给因缘，时间交给因缘。所以这个题目你可以反复再写，写到你老老老，怎么呢？不要怕，你最后一口气的还要再发愿，不用怕。我都跟最近你的吹头路的大女儿讲说，你现在要努力去拼经济，我现在你拼后世。我现在练习好细粮被安到过活了，怎么讲？学一个比较称心如意、比较美满、比较吉祥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要努力改我前生的习惯，对不对？好细粮做了不盖好，死了后要去对哦，都无决定咯。所以你现在要够细汉哦，变好经济，我变好谁？我家有笨啊，然后呢，我会认你永远是我的女儿，我会 count on me。支持我，没办法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加上我的名字，对不对？正文发给观世音菩萨 ，CC 给廖成林 ，OK，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不然你还可以给你儿女什么东西啊？对不对？给那个佛菩萨可以靠，可以依靠，然后 CC 给我就好了。啊，我就是靠他完成嘛，不然我靠谁完成？对不对？我也没办法给他什么工作。我没有给他任何机会，我也没办法保佑他多少时间，当然靠佛菩萨帮忙嘛，对不对？我只要被智慧就好了。你这样子才有办法离得了戏服，放得下一切的尘劳，而你不用离开去哪里，因为你要去哪里，你要在哪里，都随因缘啊，都随因缘啊。好了，因为看到有所感，本来应该要总体回馈，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critical， 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就花一个小时跟各位拉拉杂杂讲下来，因为今天这堂课要跟各位报告的是很枯燥的进度安排跟章节，讲起来其实也很简单，要用到的就是你的笔记本跟这两本书。我要告诉你们怎么样重新编排一本书，把它变成你一年的读书计划。请问一年有几个礼拜啊？52周，你们就把它当一年想，也不要一年啊，也不要一年了哈，我们就把它当作是32个礼拜。可是呢，有些 topic， 有些主题啊，它可能比较大，对不对？所以我让你用52周做30个 topic， 30个主题，干单吧，对不对？所以每个主题将近有 1.7 周的机会啊，将近有 1.7 周的机会啊，所以你可以用 1.7 周差不多10天的时间来完成一个章节。你看这本书读一年读不完吗？要我一天就读完了，要我不用一天，一个早上从5点半到7点半我读完了。我每天在麦当劳的早课后的第一堂功课就是做这个事情。好，等你有办法用2个小时把这本书读完的时候呢，你就开始要用10天把这本书浏览一遍，一章节，不是这本书啊，这本书的30份之1。这本书几页？这本书几页？753。啊，53页是一点点嘛，对不对？然后呢，它又不是它的内文呢，是从11页，所以呢，173减掉11页，减到10页了，153就742，对不对？好，743好了，742，你去除以52周或除以30周，你自己定进度。我跟你讲，这是很简单的读书方法。